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您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唱诗在教会的崇拜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唱诗的时候呢，却是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等人来崇拜，或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对唱诗没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呢，可能也缺乏了这方面的教导。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主题呢，叫心灵之歌，就是要一起从圣经当中来看唱诗在崇拜里的重要性。好，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21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15-21节，让我们先一起来借着这首诗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一同敬拜我们的神。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
以弗所书第五章15-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5-21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以弗所书》第五章15-21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19节，以弗所书5章19节，经句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心灵之歌》。 奥利弗·萨克斯在《恋音乐》《音乐与脑的故事》一书当中，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音乐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疗效。文中写道，他观察到严重的痴呆病患者对歌曲的反应，这些歌曲能唤起他们好像已经忘掉的一些往事和记忆。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患者感受到音乐的情感，脸上便开始有表情。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跟着旋律歌唱，接着其他人也慢慢加入。不久后，一整群人便开始全心投入的合唱，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几乎早已丧失了语言能力。我的岳母住在老年痴呆症安养院，我在那里的主日聚会看过有同样的情景。也许您也有患老年痴呆症的亲人，你也曾经看到一首歌能唤醒他们心中潜藏的意识。保罗他鼓励以弗所的基督徒们，要他们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荣耀上帝的歌曲能通达人心最深处，其意义永不褪色。这种音乐可超越文字和声音与思想，并且能够滋养心和灵。因耶稣宝血使我完全，我灵里便有美妙音乐。现在我心欢唱赞美歌，为他终日赐下的恩典。人心若与上帝同调，怎能不高唱赞美歌？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一起思想唱诗赞美主在崇拜当中的重要意义。首先，让我们从回应神的创造和救赎的大功来看，唱诗赞美是人最真最美的情感流入，对神的奇妙作为呢，觉得言语是不够来表达的。那个时候人们通常就用超越语言文字的方式，那就是用歌声来表达内心那最真挚的情感。当神用大能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并把法老的追兵淹没在红海里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就向神发出欢乐的歌声。他的姐姐米利安和众妇人都击鼓跳舞来赞美神，这就是他们经历神的大能以后，内心一种情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时所流露出来的最美好的表达。在崇拜当中，唱诗也是同样对神那无限的爱和大能的自然回应。是的，回应神那奇妙的作为，就可以从历代至上十六章八到九节的诗句来回应。历代至上十六章八到九节的诗句，诗句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是记录在历代之上十六章第八和第九节。在每一次的崇拜当中，我们都要唱诗赞美我们的神， 因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是我们分内之事。当诗人看见神那奇妙的创造，看到天地万物美丽的山河，就由衷地发出赞美。如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是的，这是一首多么美的赞美诗啊。当我们向主发出由衷的赞美，我们的心就融入了那歌声当中。我们不单单是唱歌，我们也用跳舞，甚至用各样的乐器，一同大声地来赞美我们的神。除了对神那奇妙作为的回应，我们同时也是回应主那牺牲救赎的大爱。诗篇九十六篇一到二节，诗篇的九十六篇一到二节如此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主耶稣基督他谦卑的舍己降生，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此今天的灵修金句也提醒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新约圣经的另外一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也有类似的话语。神的话语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描写在崇拜当中，在众人的互相教导和劝勉里，我们彼此用灵、用心来歌颂，来向神感恩。歌唱的人还要用各样的智慧，那目的是使我们不忘主的恩典和主的大爱。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唱诗歌颂神的同时，灵歌和圣诗还有教导和劝诫的功能。在崇拜当中，歌唱是把神的荣耀和属性完全地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下来，让我们也从圣殿所安排的侍奉人员来看唱诗敬拜神的重要性。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一到三十节里面，记载了在圣殿当中侍奉的都是利未支派的人，但他们的侍奉内容呢，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是专门用音乐、用歌唱来侍奉神的。这是圣经当中最早有专职的圣乐侍奉者，有弹琴的、鼓瑟的、敲钹的和歌唱的，一同来服侍、来歌颂我们的神。这也是他们除了献祭以外，献给神最宝贵的礼物。现代教会当中的崇拜是继承了这一些的侍奉。在中世纪的教会崇拜当中，唱诗班的人员都是专职的侍奉人员。后来宗教改革提倡信徒人人都是祭司，因此呢，教会当中虽然没有了专职的歌唱者，但是在崇拜里面一定缺少不了要唱诗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在崇拜当中唱诗其实是一种侍奉，旧约当中只有利未人才有份于这样的侍奉。在新约的崇拜里面，也是让每个信徒都站在祭司的地位上面参与这样的侍奉。 因此不像有一些人所认为的，崇拜当中侍奉的只是讲道的人、主礼的人，或者是做招待等等的在台前的人。其实啊，我们听到祷告、唱诗都是在服侍神，都是在敬拜神。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第三方面呢，也让我们从崇拜当中奉献的意义来看，唱诗是何等的重要。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如此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最纯洁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的颂赞，它包括了话语和音乐。献祭它在旧约的圣殿当中是最为重要的，在新约的崇拜当中就不需要再用牛羊献祭，乃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祭的基础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又如此的记载，神的话语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是的，因为主他已经帮助我们向神献上了那赎罪祭，因此我们可以因为他而成圣，因为他可以得着那永远的完全。从献祭这个角度来看，崇拜的一层意义是神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对神的一种回应。我们歌唱的人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就好像是馨香的祭献给神，是蒙神所悦纳的，也是将我们最好的祭献给神。中国古语有说：丝不如足，足不如肉。丝呢，就是乐器当中丝竹的丝，意思就是说弦乐它不如管乐，管乐就不如声乐。人的歌喉所发的声音其实是最美妙的声音，也是最好的。这就说明我们在崇拜当中歌唱是献给神最好听的音乐，所以歌唱要唱得好，而且要口唱心和，就如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在教会当中，无论是诗班员或者是弟兄姊妹，唱诗时要绝对的认真，因为我们所唱的对象呢，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向着我们的神献上那最好的祭，因此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敷衍了事，就好像是平时哼一些流行歌曲似的。音乐是神赐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有一首无名的小诗，他这样写道：处理每天发生的事， 神赐给我们普通的言语，神他给诗人特别的言语，以表达更深的思想和情感。但是遇到字句无法表达的时候，神就赐下音乐，那是灵魂的言语。音乐同样是人奉献给神最美好的礼物。从音乐的起源学里面就有这样的论述，他说音乐产生于原始民族在祭典仪式和宗教性活动当中，因此啊，音乐它最早呢就是用在敬拜神的事工里面，所以崇拜当中歌唱是绝对不可以少的。最后让我们从唱诗赞美神的果效来看它的重要性。首先借着唱诗，我们可以极力的赞美主，同时将我们带入神那丰盛的同在里面。正如诗篇22篇第3节所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第二方面，透过唱诗呢，我们也可以寻求到耶和华，并使我们的心归向他。正如诗篇22篇26节，诗篇的22篇26节提到，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第三方面，透过唱诗，也让神的大能可以介入在人和事情上。就如诗篇第149篇第6到第9节，诗篇的149篇6到9节提到，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住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住他们的大城。这里所提到的列邦和万民指的都是黑暗势力。最后第四方面，透过唱诗也让我们预先学习在永恒里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约翰见到异象，看到将来在天上就要昼夜不停地来赞美主。以下我们来看启示录的3段经文。第一段是在启示录的第4章8到11节，启示录的第4章8到11节经文说，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二处经文，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第7章9到12节。启示录的第7章9到12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一处经文，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第19章1节。启示录的第19章1节经文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这哈利路亚的意思呢，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
他们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亲爱的朋友，从以上启示录的三处经文，我们可以完全的体会到，将来在永恒的生活里，在天堂里，我们就要这样不停的颂赞我们那一位尊贵荣耀的神。此刻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来学习一下这永恒里荣耀的生活方式呢？是的，当我们以称谢进入神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我们以感谢、以颂赞来称颂他的名，我们就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份来一同敬拜，不停地来颂赞你那荣耀尊贵的圣名。主啊，当我们仰望那永恒美好的生活时，让我们此刻就开始操练颂赞那敬虔美好的生活。是的，那简直就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进入你的门，进入你的院，将一切颂赞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祷告献给你的时候，愿我们的祷告和颂赞能够蒙你悦纳和蒙你垂听。这是我们最真诚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全心全意欢唱你十足，让我们全心全意称颂你十足，让凡有生命气息属你百姓齐唱新歌，全然献上愿荣耀归于全能真神。万王之王主耶和华，你是荣耀伟大君王，你是怜悯慈爱的至慈爱，昔在今在永在上帝。万王之王主耶和华，你是荣耀伟大君王，你是怜悯慈爱的主，昔在今在永在上帝。让我们全心全意欢唱你十足，让我们全心全意称颂你十足，让凡有生命。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让我们全心